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欢迎您参加我们被掳与回归这个课程的学习。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实在是值得感恩的事啊！因为神是一位永活的神，他不单单掌管过去的历史，更掌管我们现今的生活。他怎么样看顾在历史当中属他的子民犹大的百姓，他也同样的照顾着我们今天这群属他的子民。在上几节课我们已经仔细的读过了以斯拉记了，认识到犹大百姓第一次和第二次回归的情况。在第一次回归，他们重建圣殿；第二次回归，以斯拉重整犹大百姓的属灵的生活，处理了他们跟异族通婚的问题，因为这是违背神的旨意的罪呀。在开始新的课题之前，我们首先重温一下上一课讲过的主要的重点。以斯拉这位杰出的领袖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第一，以斯拉对神的话语有渴慕和顺服的心，有渴慕顺服的心。他不但严谨的查考律法，熟悉神的话语，更遵行律法一切的教训，又教导别人去遵行。这是第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点，以斯拉有信靠神的心，也就是有信心。在返回耶路撒冷的旅途上，他不是依靠当时的君王派给他的兵马的保护护送，不是的，就是带领百姓进士祷告，仰望神的保守看顾。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以斯拉是凡事谦卑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以斯拉带领犹大的百姓重建圣殿是一项很不简单的任务啊，但是他却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常常说神的手帮助我，他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这是第三点。好，第四点，以斯拉坚决的要对付罪恶，也就是说啊，对付罪恶的决心是大的，更要重整犹大百姓的属灵的生活。当时有一部分犹太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就沾染了外邦的一些坏风俗。以斯拉于是就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态度，要求百姓对付他们的罪恶，休去他们所娶的外邦妻子。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向以斯拉学习的四个重点。我们看过以斯拉这位属灵领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在往后的课程里头，那我就会讲解另外一位回归时期的领袖，也就是尼西米。他跟以斯拉有什么分别呢？他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们在课程里头会详细来查考尼西米记，从这卷书来看一看当时的百姓在第三次回归的事迹。因为尼西米记就是记载犹太人第三次的回归的情况的。其实我在第七课已经简单的介绍过了犹太人一共三次回归的简单概况，先让弟兄姊妹对回归的历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在深入查考尼西米记之前，在这一课我会首先给他介绍一下尼西米这位人物和尼西米记这卷书的一些特色。第三次回归主要是由尼西米率领的。根据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的记载，这次回归大概是发生在亚达薛西王第二十年的期间。 也就是主前的444年左右吧。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二章一节说，尼希米是亚达薛西王的九正啊，九正是一个官员的职称了，身居高位。九正这个职位在波斯王宫里头啊，属于一个很重要的官职。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九正的责任包括了为君王试酒，看看王的酒里头有没有毒。另外，九正的责任是护卫君王的内宫，也可以说他的内庆，也是生活的地方。尼希米在工作上的忠诚得到了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信任，所以他能够与王面对面的倾谈。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一到三节描述啊，当时尼希米从同胞弟兄拿哈尼那儿得到自己家乡的消息，他知道那些已经回归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受着极大的凌辱，还有啊，耶路撒冷的城墙遭人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为这些事情呢哀伤，于是就祷告神，然后决意要在君王的面前求王准许他往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这是尼希米回犹大省的主要目的。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胆量啊，没有这样的胆量是不能向王求的。但神行了奇妙的事，尼希米得到王的批准，而且他所得到的是超乎他所想所求的。好了，弟兄姊妹，你可知道亚达薛西王有什么答复吗？尼希米不但得到王的诏书，授权他回去建筑城墙，他更得到王的恩待，可以从王的园林那儿得到建筑用的材料，回去修建城墙。后来尼希米更被亚达薛西王任命为犹大省的省长，负责管理犹大百姓的事务。这次回归是不是只有尼希米一个人呢？究竟有没有犹太人随同尼希米一同返回耶路撒冷呢？相信这次的回归还有其他犹太人跟尼希米一起返回犹大的。但是回归的犹大人数目究竟有多少呢？究竟有多少？历史和圣经都没有很详尽的记载了，但相信是为数一定不少的。因为按照第二章的记载呀，尼希米把重建城墙的材料一同运回去，这运输的工程肯定是很庞大的，实在是需要很多的人手来协助才行的。尼希米要动员那些还留在波斯的犹大百姓来帮他的忙。那么第二章九节还说啊，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尼希米回去，相信他运往耶路撒冷的建筑材料价值一定不少了。王要保障这批材料能够平安的到达犹大。尼希米所肩负的责任由此可见是非常重大的，他要领导犹大百姓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啊。好了，刚才给你介绍过尼希米这位人物的一些简单背景之后，接着下来要讲解一下尼希米记这一卷书了。除了以斯拉记之外，这是另外一卷关乎犹大百姓回归的历史书卷。我会跟你仔细的研读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主题是重建圣城，主题是重建圣城。它跟以斯拉记有很密切的关系。在犹太人的圣经当中，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原来是同一卷书的，原来是同一卷书。前半部分是以斯拉记，后半部是尼希米记，直到主后的第三世纪，教会的人士才把它分成两卷书。这两卷书的主角以斯拉 和尼西米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都是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啊。两卷书也同时记载了犹太人回归之后的生活和他们的宗教情况，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了。不同的就是以斯拉记的主题是重修圣殿和宗教改革啊，进行宗教改革。我在上几课已经跟你分享过了。好，接着下来我会集中讲一讲尼西米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意义是什么。重建城墙的意义是什么？那有人以为啊，圣殿是代表教会，而以斯拉建立圣殿的经过是表明神的仆人建立信徒群体的工作，而圣城呢是代表一个国家，所以尼西米建立圣城是表明神的仆人如何建立神的国度。其实对犹太民族来说，国家与宗教是分不开的，信仰与生活是连于一体的，他们的政治、社会纪律、民事、经济与文化都与他们的信仰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照样啊，一个信神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徒，无论他是个人也好，家庭、社会、国家等等各样的事情上，都应该流露出他的信仰来。好，我们来看看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一个忠诚敬畏神的人，他爱他的国家，爱同胞，他带领百姓重建圣城，特别是圣城的城墙，又整顿社会的纪律，改革宗教，用他的生命投资在复兴国家民族的事业上。这一切啊，都因为他是一位敬爱神的人。真的，我相信就在今天吧，也有不少像尼西米一样的爱神的人，愿意将他的生命奉献，爱同胞，乐意服侍弟兄姊妹，建立教会，复兴神的国度。事实上，历代教会中神的仆人都从尼西米记当中得到非常宝贵的教训了，激励他对神对人的侍奉。好了，那么在我们研读尼西米记这卷书的信息之前，我要先跟你介绍这卷书卷的一些简单的资料，那就是关于作者、写书的日期、主旨、背景等等的有关资料。我们先了解有关背景的资料，那我相信这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和更清晰的明白这书卷的信息的。第一，作者的问题。作者，我在上次介绍以斯拉记作者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尼西米记的作者问题。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认为以斯拉是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的作者，那也有人说啊，尼西米本身呢才是这卷书的作者。又本书一开始，也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哈加尼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并且在书中尼西米都是以我或者说我们等等自称的。况且书中对尼西米的言行举动描写的非常的仔细，如果不是他本人亲历其境的话，别人是无法得到其中这么详细的资料情况的。那也有第三种的看法了，说这两卷书都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所编撰的。两卷书无论在文字风格、神学立场、取材范围等等方面都极为相似，两卷书的文字也同属一个时代的，可见这两卷书啊是出自同一个作者。不过无论尼西米记的作者是尼西米本人或者另外有其他人，他必定是一位敬畏神的属灵人，而这卷书的中心主角那就是尼西米本人，而本书也是以书中主角尼西米为书名的。那总的来说，一些严谨考究圣经的学者都接受传统的看法，认为啊，以斯拉才是作者。但是为什么以斯拉会如此熟悉尼西米的事迹呢？传统的学者都相信呢，以斯拉收集了尼西米的回忆录 作为参考材料加以整理，最后写成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至于尼希米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安慰，耶和华是安慰，或者是耶和华的安慰者。这名字的意义正配合尼希米本人和他的侍奉了。一方面，耶和华确实成为他的安慰，耶和华是他的安慰者，面对重大的侍奉的压力，又遭遇到敌人三番四次的陷害，他只有常常去寻求神的安慰。好，另外一方面了，他也成为神安慰的使者，代表神去安慰神的百姓。那些被掳回归剩下逃脱的人，在犹大省遭遇了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处在四面楚歌当中的百姓啊，那真是急需有像尼希米这样的人出来去安慰他们。尼希米真的人如其名啊，他的为人与侍奉不但在当时安慰了神的选民百姓，而且尼希米记的信息也成为历世历代一切遭遇忧患苦难的信徒带来极大安慰和鼓励。那今天有很多的教会，神的儿女也正在受着仇敌和世界种种的凌辱和迫害当中，巴不得求神兴起更多像尼希米一样的安慰者，去帮助，去安慰，去建立信徒和教会。接着下来我们讲第二点，尼希米记的性质与特色。尼希米记的性质与特色，我跟你仔细讨论过关乎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间问题之后，那跟着我要跟你介绍尼希米这卷书的特色和有什么特性啊，特色和特性。我们可以说啊，尼希米是一本传记，是关乎尼希米本人重回犹大的事迹，特别记述了他本人回归祖国侍奉的事情。在这本尼希米记的传记当中，我们不但看见一个敬畏神、爱祖国、爱同胞的热血男儿如何放下在外国的高官厚禄和舒适的生活，回归自己的祖国，投入建设和复兴祖国的事业。在这个人的背后，我们更看见神是如何感动和呼召尼希米，并且一直的保守他、引导他、使用他，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器皿，带给神子民无限的祝福。每当我们读这个传记，都会被故事当中的主角所吸引啊，被他的生命力所感染，热心和信心都被激励起来了。真的，如果不是神的感动和呼召，如果不是有一颗敬畏神和热爱同胞的心，谁能有这么伟大的行动呢？谁能够成就如此令人羡慕的事工呢？今天，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前途、名利、地位往上爬、往外走，甚至连神的仆人、儿女也被这个世界吸引了去哦，这是多么可惜啊。盼望每一个基督徒读了尼希米记都能够给他当头棒喝，醒悟过来，用生命去侍奉神，服侍弟兄同胞，带着信仰的力量领受神圣的使命，去建立国家，影响同胞回转归向神。那另外一方面，尼希米记是一本历史书，不但是他个人的历史，那更是神的子民犹太人的历史啊。在犹太人的圣经当中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律法书，第二部分是先知书，第三部分是经卷。 经卷当中又分为诗歌类、历史书卷类，而尼希米记就是属于经卷类别的历史书。所以在犹太人的看法呢，尼希米记是一卷历史书，而且是旧约当中最后的一段历史，而犹太人的历史与他们的神学和信仰是分不开的。神的启示是透过犹太人的历史而彰显的，神成为他们的神，这并不是一套神话哲学，乃是在历史当中神确实的在他们的祖先以及整个民族当中施行了他的救赎，与他们立了约，建立他们成为一个祭司式的国度。而尼希米记为了显示出在末后的时刻，尼希米与百姓怎么样在黑暗患难的日子经历神的作为，拯救保护的作为，安慰建立的作为。同样啊，今天仍然掌管现今教会的历史，教会也是处于一个末后的黑暗的遭遇患难的时刻呀。神的儿女们在这个时刻急需要安慰和鼓励。尼希米的启示正好提醒我们，神仍然是掌管历史的神，让我们就接受神话语的安慰和鼓励。但是重要的历史时刻，教会神的儿女们要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好，第二部分讲完了，接下来是第三部分，我要简单的介绍尼希米记的分段大纲。尼希米记的分段大纲，我希望你能够把它抄写下来，如果你能够抄写下来的话，将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以便你以后在学习当中啊，能够准确的掌握尼希米记的信息。好，我稍微读慢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把它抄写下来。一，回归祖国，回归祖国。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八节，一章一节到二章八节。二，重建城墙，重建城墙。经文二章九节到三章三十二节，二章九节到三章三十二节。三，敌人的破坏，敌人的破坏。经文四章一节到二十三节，四章一节到二十三节。四，民生疾苦，民生疾苦。经文五章一节到十九节，五章一节到十九节。五，敌人的阴谋，敌人的阴谋。经文六章一节到十九节，六章一节到十九节。六，守卫圣城，守卫圣城。经文七章一节到七十三节，七章一节到七十三节。七，律法与立约，律法与立约。经文八章一节到十章三十九节，八章一节到十章三十九节。八，进入圣城，进入圣城。经文十一章一节到三十六节，十一章一节到三十六节。九，祭司立位人名录，祭司立位人名录。经文十二章一节到四十七节，十二章一节到四十七节。十，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经文十三章一节到三十一节，十三章一节到三十一节。好了，我希望你都把它记下来了。我在以后的课堂里头会按照这个大纲的次序来跟你一一的讲解尼希米记的。 请弟兄姊妹要留意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习过的一些重点吧。尼希米记不但是传记，记载了尼希米的事迹，更是一卷历史书，记录了犹太人第三次回归的历史。在犹太传统里头，一般人都相信这书卷是以斯拉所写的，因为他收集了尼希米的回忆录，然后编写而成。尼希米是波斯王亚达薛西在位的时候做王的久政，由于他忠诚的工作得到王的信任，于是批准他回自己的祖国，承担起重建圣城耶路撒冷的工作。神的工作非常奇妙啊，亚达薛西更为尼希米提供了建筑用的材料，这实在是出乎他的所料之外了。尼希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耶和华是安慰的意思。当时犹大省遭受了大难，百姓受到凌辱，尼希米的使命就是带领国家的复兴。但是名副其实哦，他把神的安慰带给了百姓。虽然在重建圣城的工程上，他们受到了敌人百般的拦阻，但是在尼希米这位敬畏神的领袖带领之下，犹大百姓倚靠着神的大能大力，终于能够完成使命。究竟整个重建圣城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下一课我将详细跟你探讨了，请弟兄姊妹留意收听了。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我再次提醒弟兄姊妹，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本课程，也就是被掳与回归的讲义大纲，欢迎你来信索取。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你写给我页名到收就可以了。千万别忘了你的回邮地址，还有你要的材料，就是被掳与回归，一定要写清楚。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心声，我真是很希望收听这个课程的弟兄姊妹不要光是听我讲圣经，听一听就算了，我真是盼望你不但是听啊，还能够专心的研读神的话语，能够像以斯拉一样的又查考圣经，又遵行神的教训，还可以去教导别人，跟你一起来行在神的道上。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的设立，那就是为了有系统的教导圣经的真理，帮助主内的弟兄姊妹有稳固的信仰根基，可以行道传扬神的福音嘛。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名修读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还没有成为我们正式的学生，我在这里诚意的邀请你立下心志，报名修读我们的课程，专心而且有系统的研读圣经，学习神的道。如果你想像以斯拉和尼希米那样，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尽上自己的本分，侍奉神，建立神的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就必须要好好的装备咯。在你的一生当中花点时间接受训练和装备，肯定是受用无穷的。我们在主里边切切的等候你的来信。好，今天的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